啊，我们就说意外比明天还要快。
请问意外比明天还要快，这个是要录一个车祸的单集吗？
没有啊，例如说我这阵子团北之前。我现在可是无业游民哎，我就直接失业一个礼拜。
但你也很快就找到新工作啦，
因为我一直都有在找，我只是不知道，就是一声下令我们部门就解散，就是例如说11月初说解散，然后就11月底收起来，我也没有想到说会这么快。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是要聊你被资遣的故事。
没有，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资遣跟怎么保护自己，感觉听起来很无聊的一集。我觉得大家比较想听到床上怎么保护自己。
没有，或者是说如果我遇到职场的性骚扰我要怎么办。
可是我有点期待被骚扰。怎么办？然后上一集聊女力，然后自己说我想被吃豆腐。
好啦，我们要聊一点认真的啦。
OK 啊，
那先问为什么你会突然被资遣好了。
因为其实今年那个肺炎的疫情就很多产业受到冲击，然后我们也算是首当其冲的产业，所以就部门不敌亏损就直接收起来。而且是在就是快要到2022年的新的，刚我刚忘记，我刚刚差点忘记我们在哪一年，你知道吗？
重点是2021年。
对，反正就是要被收起来了，我们就赶快大家各自散。
可是因为你们部门本来就人也不多，
就是又不多，所以就裁撤的时候就会比较轻松吧。
好，那你那时候是他们一讲这件事情你就接受吗？还是说你有跟他们做什么讨论？
一定有讨论啊。例如说他可能一讲说我们要收起来的时候，我那天下午完全没有办法工作，因为我不知道我老本可以吃多久，可能只能吃半个月吧。
可以叫你可以被包养啊，
就是下一次我们就业配干爹你和我。哦，回到重点，就是当下马上说要被就是部门收起来，然后我就找了主管聊聊说可不可以直接资遣我。因为我们公司其实没有很大，那别的部门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什么比较我有兴趣的工作啦，所以我就想说那就直接资遣我好了。殊不知又是另一个故事。
不能直接被资遣吗？如果说想要直接被资遣，是不是就有资遣费可以领啊？
我觉得大家都想要拿到资遣费，可是很多人都说资遣费就是一个看得到吃不到的东西。那其实认真在法律上来说，它也是有个攻防战，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耶，因为其实我在职场上比较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没有想过我被资遣啦。因为例如说可能公司说部门收起来，可是他要提供一个新的职位给员工，那这时候如果你不接的话，你可能就是要自愿离职。那如果你想要拿到资遣费的话，你就必须要拿到非自愿离职单，所以你也要举证说你的职能没有办法去就是适合这个新的职位。可是因为我过往经验就是还蛮适合这新职位，所以我其实还蛮烦恼的，就想要办法举证说我就是很废，我就是没有能力。
现在是在烦恼说自己什么工作都可以做是吗？
哦，没有啊，想说就多元发展。
那你那时候是有去读劳基法吗？还是有去翻什么法条？因为我待的公司其实流动率蛮高的，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如果真的很想要离职，他们会直接搬出劳基法说诶，劳基法有规定其实我待未满三个月我可以什么不到十天就离职什么什么之类的。
哦，我当下其实超慌的耶，因为当下说部门要收起来，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一定要赶快在这两天内搞懂，就是我如果拿到资遣费我要怎么样拿到，然后就跑去问一些就是 HR 的朋友啊。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公司都会有自己的小 paper， 例如说我把部门收起来了，可是我给你新的职位，新的职位又符合你的职能，那其实你是没有理由可以拒绝的。
那新的职位是什么？董事长秘书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是个 promotion 的。
那你那时候除了问你 HR 朋友之外，你还要做其他事吗？因为像我这种边缘人可能就没有什么 HR 朋友。
我那时候其实也是透过以前活动的关系，然后认识那些比较厉害 HR， 然后才知道说其实按照一个合法状况我可能是要上就是劳动调解庭，然后我还有打1999就是市民电话，然后我就是得到一些比较罐头的讯息回复，是真人罐头哦。
等一下，打市民电话你被之前关，这跟市民电话有什么关联性？
这个是可以打1999的，然后他会帮你转到就是相关单位。
哦，干、嗯！
所以你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你就先打1999，他会帮你说专人为您转接。
所以这是个台北市总机服务。
对，然后我后来除了打1999，因为我觉得得到答案很不确定，然后我又跑去打劳动，就是劳工局的电话，发现哎，转到同一支电话，好吧，那答案应该就是一样的咯，那就没有好说的了。
所以你最后是有拿到之前费的吗？
有，我最后就是在我一直要求下，在我强烈要求下，然后在公司内跑来跑去，就是找那些主管们说我真的要资遣费，后来他们就最后给我资遣。那其实过程中我其实都有在录音保护我自己，因为例如说公司给我个职位，可是我不喜欢，我不想要做这个工作的话，一定要这一个主管或是这一个部门说好吧，那我们这边没有合适你的职位，直到这句话出来之后我才放心直接说好，那请你资遣我，因为代表说公司也确认说你没有办法来这里继续工作。那有录了这个音之后比较就是有保障，说我应该是可以拿到资遣费。然后就在跑了几个行政单位之后呢，过一两天我就签下那个非离职自愿单。这个又有个小故事哦，一开始他们先拿离职同意书给我，还不是非离职自愿单，然后
是非自愿离职单吧、嗯、
哦对，非自愿离职单。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跑去问那个 HR 说诶，不是说要写非自愿离职吗？他就说哦，那个在你最后一天离开的时候会给你钱，你不用担心，这是个程序。然后我就在离职同意书上面写因为部门改组所以用资遣方案，就是那个离职原因。就我第一章一开始我是写说就是离职，个人离职，就是写四个字而已。可是我话想不对，我要写更清楚，因为到时候如果被翻出来要举证的话，就写说诶，他是自己离职哦，他不是自己说非自愿离职。对，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我就是慢慢做一些保护自己的动作。那因为我当初不知道啊，都是很多朋友说啊，你记得要拿那个什么东西，对，不然的话这个可能之前费就也不会拿到了。
好的，所以来为大家稍微小小的总结一下，如果你要拿到这个资遣费的话，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要举证你不适合公司其他提出来给你的职位。嗯，对。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公司说我有给你新的职位啊，这时候你可以搬出就是调动五原则，就这个东西如果大家就是在工作上有疑虑的时候可以去找这个东西，因为里面其实有提到很多，就是例如说雇主给你的新的工作太远，然后或是体力上不适合的话，其实你都是可以拒绝的。
是调动五原则还是调动五原则呢？
其实念调一调我不太知道、欸、
应该是念调
吧。调动五原则好强。对，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就是在之前上面有疑问的话，可以去看这个调动五原则里面的内容。
好的，跟着我们的肉沙老师念一遍
调动五原则。这样你也爽
爽啦，因为这个话题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插入太多啊，
因为我也是当下遇到才知道啊，我当下真的慌了无法工作。我跟你讲，那一张非自愿离职单最重要就是我们之后可以去申请失业的补助，诶，它最高可以领6个月，然后每个月大概领到你就是之前投保薪资的60%，所以你如果每个月就是投保薪资大概是30000的话，你可以拿60%是多少？18000，应该还可以活吧，在台北应该可以吧？
可以吗？政府包养你，
政府养你。欸，如果可以拿60%的话，你就是至少不会那么急着说会有断炊的压力吧，然后发现每个月就是至少要
就只能卖屁股了，
卖屁股啊，卖屁股加上政府养你。
欸，那我觉得我相较之下其实算蛮幸运的、欸、就是我的离职过程虽然有一点不开心，可是也没有到这种真的需要搬上法律的问题。
这样好像比较好，因为毕竟我遇到都是一些比较奇怪的老板。例如说我上一份工作直接被逼到疯。我直接裸退，你知道裸退是多大的怨恨吗？
我懂我懂，就是那种年终都不领了，我他妈只想赶快走，只想赶快离职、
啊、我不领我就直接走啊，我还刚刚说什么我要去菲律宾游学。直接说拜拜，我菲律宾游学，我要现在就走。
就下一拜看到你在逛。
对，看到我还在逛街。
但我记得你那一份工作离职之后，你也是蛮快就找到下一份工作了。
欸，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有定期调整履历的习惯。
真假？
真的是不是看不出来？
因为肉沙看起来就是一个会赖着不走的人啊。
欸，该我在你心中是这样吗？认真。真假？我以为我很上进欸。
没有，跟我一样只想被包养。
哦，我以为就是一个好环境呢、啊，殊不知就是你知道，你坐久了就比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我看到苗头不对，我就会删，这是我的个人原则。
但我觉得要定期调整履历，这点真的蛮重要，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机会什么时候会出现。那如果你定期调整履历，其实你看到好的机会，你就可以赶快把履历给出去，
就也不用到每个礼拜，可能就是一个月，或是两三个月，
或是一季，
对，调整一次，你就会发现自己做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或者是你只是每天在做一样的事情。
对耶，对耶，其实我觉得如果每一季都重新调整一次自己的履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蛮好看自己到底累积了什么的一个方式。
欸，可是有些人就是喜欢一直做同样的事情啊，就是例如说他们每天要做重复的事情，他们会觉得感到安心。那我不会，我会觉得很无聊，我会觉得我被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
我觉得这跟每个人每个阶段想要的东西不同啦，你也不能说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的人他就很无聊啊，因为搞不好他的下班生活很精彩。
像我想的那种精彩吗？
没错没错，
我想加一。感觉压力很大，就是很想要下班乱玩。哎、欸，说到乱玩，那你有看到就是一些办公室恋情吗？因为我本身是没有遇过办公室恋情啦，所以我很想知道什么是乱玩。
我有遇过蛮多可能是恋情，然后也有不是恋情，有一些奸情。
你是说可能有时候工作就长时间相处，可能彼此都有些好感，那就是不知不觉就在一起了，那是很健康的在一起吗？还 是
我有遇过很健康的在一起，又遇过另外一种身体健康的在一起。
哦，一起工作心态健康那种。
就是我以前的公司，然后可能两个部门一起合作，那两个部门的主管或是两个部门的同事就会很密切的合作，他们要一起向客户提案啊等等的。那可能有些业务部的同事啊，他们在 brief 工作给创意部的时候就会不小心brief 到床上去，或者是有些人也会说啊 brief 到床上去你的工作就会更顺利。
欸，我觉得这里先帮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 brief。
brief 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有一项工作我要跟对方说明，这一个动作叫做 brief。
说是我们先简单说明，但是我们之后说明的场所会换到就房间内。所以我好好跟你聊盖聊盖。因为我其实一直也都是坐办公室的，然后我的领域都很健康。都是心态健康那种啦。
我跟你讲，我之前前公司啊，就是还有那种 IT 跟可能行政的人在一起这种，然后你就想说哇，他们两个都已婚，然后又在办公室搞这种，
欸，玩得很嗨。重点是如果会让就是自己以外的人知道，那代表这件事已经整个传开了。欸，
对，就是几乎是整个公司都知道，
就茶余饭后的那个聊天话题。
对，你知道吗，你现在又讲这个，我想到之前我们公司是另外一个同事，因为他的工作比较，他的职位比较特别，我们就讲同事。那个同事就是跟另外一个也是另外一个部门的同事，然后他们也是搞婚外情，然后搞到那个同事的老婆还来公司说那个谁谁谁给我出来，这种。
真假的？
对，
那这个应该已经就藏不住了。
可是因为这个是我听其他前同事说，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离职了。
那个还可以待着，就是
没有。后来就是男方离职，但女方还待着。
所以女方那时候你还知道是谁？
我知道，我知道。
天哪，这好精彩哦！那他后续他的人缘好吗？因为发生这种事，就是你不被知道是一件事，但被知道之后，职场的态度又是另一件事了。
我不知道，因为后来我就离职了，然后大家可能也都心照不宣吧。
哎，好嗨哦！我真没有遇过，你知道，因为就是在我们那个工作环境啊，我们的男同事跟女同事都很正直，就是我可能是里面最出轨或最歪最偏的那一个。可是我发现在我多次的接触下，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大家都不会偏掉。
你是不是那个幼时想要大家走偏的人啊？
我觉得我有一点，但是我发现这环境的正能量实在太强了。我就那个负能量，我负极就被踢出去了。
欸，我们真的聊得很偏欸，我们怎么可以就是什么话题然后都可以接到这种新三色啊。
欸，可是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到底为什么就是大家已经已婚或是有另一半，可是还是会忍不住想要在办公室就是互相照顾一下。我都讲得很有礼貌，私下都不像，私下都是欸我乱亲。
我觉得应该是那些已婚的人可能他们的生活都已经比较平淡了，然后工作的事情有时候又比较烦心，那在工作上有人可以跟你有共鸣，因为你的同事一定会知道你的难处是什么嘛、因为你的老公或老婆不一定知道，但你的同事一定知道，
这是真的。
对，然后
有很多话题可以聊，就是例如说工作上延伸到很多话题，那又是另一件事了。
对，然后可能工作上也会让你看到这个人不同的一面，因为有时候我觉得私底下相处可能你不一定能够看到这个人对工作那种很负责任很热情的态度。
哎、你讲得很了解，你是
我没有我觉得我是那种工作跟生活分得再更开一点的人，我是那种在工作上能不刷存在感然后能消失能当背景就尽量当背景的人，当然我还是会负责做工作，可是我比较不谈私下感情，如果我跟你当同事我没办法跟你当朋友。
好吗？那想问你，那你到底有没有私下跟同事聊到三四点过？你现在给我聊聊哦。
我没有跟同事聊到三四点啊，我是跟那个对接窗口。
哦，所以这个 brief 的部分也是要做比较多功课是吗？
就是你的 brief 有点不清，我可以再跟你请教一下吗？
要请教到三四点，他到底是多么不会做事？
等一下，你不要爆我的料。那请问你有对你们同事有遐想吗？
我觉得
是不是有一些你自己说
先澄清一下。好，我觉得有时候工作会有好感是一件事情，可是那都不是出轨的理由。
可是你还是出轨了。
我没有，我跟你讲，我发誓我没有，我只是就我们聊聊天，而且都是在公众场合好不好？
那如果在私下场合是不是想要亲上去啊？
我没有，但是我脑子可能也念了100遍。可是我觉得人就算他交往后或是有另一半，对异性会有一些遐想是很正常的，可是
就跟男生会看 A 片一样啊。
对啊，可是不代表你真的要做啊，你可以脑子也念一遍啊。
就跟男生看 A 片一样。
对啊，我是跟女
就跟男生刷 IG 小模一样。
哦，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爱大奶妹。可以跟我解释大奶妹的状况是怎样？
就是男生看到大奶妹之后就在内心遐想啊，在他们脑海中不停幻想这件事吧，
然后说我没有出轨哦，然后追100个。我看我就是我旁边的男工程师。我每次就是偷瞄看他的 IG， 我发现他的 IG 都很多辣妹，而且腿都好细哦，可是他有女朋友，
所以他就是个腿控。
他是腿控啊，可是他还是很有趣的人。那他会说其实就是滑一下又没有怎么样之类的。我能理解那种心情啦，可是我真的觉得出轨真的不是一个好的行为。
等一下，我们这集不是在聊工作吗？请问到底为什么会突然讲到出轨这些有的没的？
比较想要聊就是办公室恋情。就我拿完之前费后大搞前办公室同事。
这好像什么 SOD 的剧情哦。
可是我觉得这剧情蛮好玩的。
这应该比较多人想要听吧。
因为其实有些人分得很清楚，像乔安就分得比较清楚。那如果是我可能这样，在我更之前的话，我可能就是离开办公室之后就约出就比较喜欢的人说，要不要来喝一杯。又是喝一杯。但是不会啦，我现在很棒，我现在要告诉我自己我不能这样子做，我要保持良好的友情。好假哦。
我自己之所以会分那么开，有一个比较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工作上就算你觉得这个人很 OK， 我觉得那都只是当下的感觉，你当下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像他给你很多帮助，他很了解你，可是那终究是在那个工作的情境，当今天这份工作结束了或这个专案结束了，其实你对他的感觉也会消失。
我觉得你理解得很透彻，你不要再装了。
我真的没有。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就当下的感觉而已，然后我们其实本身对选择另外一半一定是有自己的标准，当然不是只是因为哦我工作我喜欢上他，这样的话你每换一份工作你都喜欢上，
真的，
对啊，喜欢上不同的人，这样很强。好像也是可以。小孩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男友同事我全要。
大家一起玩啊。
玩的时候是很开心啦，可是如果吵架的话，作为办公室恋情的人，我觉得他们会给就是其他同事带来很多的困扰。
怎么说？
因为之前我同事就有人他们是办公室恋情，然后他们可能吵架或冷战的时候，然后就叫其他同事 当他们的传声筒，或者是其他同事一件事情要讲两次，就是他们正在吵架，他们没有办法做很完整的沟通，那就觉得说天哪，这种人赶紧给我分手好不好。
你想叫他们滚蛋吧。欸，我觉得其实办公室恋情是可以忍住的。欸，因为你知道你一旦跟他谈恋爱之后啊，整个团队气氛一定会改变嘛。那如果是正向的话当然是很好啊，可是如果是吵架的时候，像你刚刚说的这种状况就很复杂，你也不知道跟谁讲话，我觉得就是不太好啦。以一个办公室的角度来讲，
啊，就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工作，然后就会觉得干真小啊，
就觉得那你赶快分好不好，说不定就没有这个困扰了。
对对，好啦，你不知道健身房，我们赶快跟大家做一个收尾。
因为我要去健身房，所以现在赶快做一个 ending。 好啦，那这集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说，就是在之前或离职上的时候记得要保护自己，然后随时做好准备，这样的话就是机会来的时候就可以马上衔接。
办公室恋情也是，只要做好准备可以，只要做好准备它就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意外比明天还要快来到哦。就是
聊下去啦。干，赶快去健身房啊。
对，我快来不及了。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什么办公室有趣的办公室恋情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可以在我们 IG 私讯我们哦。
我的 IG 都没有更新。我们已经录到第几集然后都没有更新 IG。 我们的 IG 还在那个试播集。
那请我们 IG 的负责人。好啦，大家拜拜
拜拜。